好？那个歌词里边说，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我们相信吗？感谢主。当我们相信的时候，就可以把里边的宣告可以唱出来。当我们不相信的时候，我们就说，主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但是我没有，对不对？所以啊，让我们啊，真的很感谢神哈，让我们今天来思想说啊，一个信息哈，就是靠着圣灵得自由。那我们在啊，开始以前呢，我们还是请大家一起来打开这个经文，或者啊，小东刚才帮我们给打出来了，我们可以把它放在那里哈。那让我们开始以前呢，我们先来低头做一个祷告。好，亲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如此明媚的一天，让我们今天可以欢喜快乐来到你的殿中，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颂赞你，一起来称谢你，因为你是赐生命的主，你又让我们与你生命的源头连结，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常常在你的里面得供应，得长大。哦，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你的爱中有这样大的恩典。哦，主啊，与你同行天路，同行我们在路上要行的日子。哦，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愿意在这个时候啊，带着一个渴慕的心啊，把我们一切的劳苦愁烦啊，主要都卸在你的面前，主要因为你告诉我们说，哦，那凡劳苦担重担的都要到我这里来，我要赐你们安息，赐你们自由。哦，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求圣灵你亲自在这个时候，你来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心怀意念。请你亲自来开启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看到，当你开启你自己话语的时候，就带着亮光，带着能力，要进到我们的心里来触摸我们的生命。哦，主啊，因为你是活神，你是那永活的神，你必把我们带到永活的生命当中。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都恭敬摆在你的面前，求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听的讲的在你里面都有造就，都有安息，都得到那你应许的平安，因为在你一句话都不落空。谢谢神，这样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啊，常常会听到有人在讲说，哦，好像这个圣灵哈，能够赐我们自由，那真理的灵能赐我们自由，那怎么样能够赐我们自由呢？好像我们一直都不是很清楚哈。那这次呢啊，我们可以来到啊，这个回到圣经哈，回到我们刚才读的这个路加福音四章啊16节到21节里边，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向我们所启示的。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基督徒哈，我们的主是基督。我们是他的跟随者，所以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看我们主耶稣他是怎么做的，他怎么来啊，靠着这个活在神的心里边哈，在世上他怎么样啊行事的，他怎么都做了什么，他是怎么做的。那我们做我们基督徒的人来讲呢，我们就从我们主那里学习他是怎么样行事的，他做了什么，那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也要去做哈。所以我们今天呢会用这节经文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他的事工是什么，他是怎么样完成的事工。好，然后呢我们的主耶稣他之所以为什么能够顺利的完成这样的事工，一直过得胜的生活，我们从中来看神要我们开启的地方，开启我们的地方，让我们看到的地方啊，好不好？我们神的话语呢带着能力哈，当我们开口去读的时候呢，神的能力就会进到我们里面，神的话语也能够再次进到我们里面，好不好？我们再来读这个经文好不好？我们来一起读路加福音4章16到21节，我们一起来。耶稣来到马大，受 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当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好像感觉是耶稣读了一段经文而已哈。那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有一个背景让我们需要知道的哈，能够帮助我们来更多的理解，更好的理解这段经文哈。以赛亚就是以色列的会堂呢，它的敬拜是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哈，它是先来祷告，然后读律法书。律法书我们知道就是圣经前面的那五卷，从启示记到生命记哈。然后读完这以后呢，就读先知书。那通常读的人呢和讲的人是一个，所以呢在会堂里面呢，它并不像我们现在是说有固定的传道人哈，通常都是会堂里边的比较权威的人士说就来请哈某个人来读圣经。读圣经是用希伯来原文读的哈，因为它是希伯来原文写成的，然后再把它翻译成亚兰文，然后大家可以知道的明白的，然后再来解释。所以呢就是耶稣在这个时候他是读经的，他也是讲道的哈，而且他的会堂里边的敬拜呢是和我们好像有点不是很一样哈。他是我们可以看到十六节里边说他是站起来读经哈，然后在二十节里边说是他坐下来讲道，所以呢和我们刚好相反的哈，这样子啊。所以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背景以后呢，就帮助我们看到说这个圣经里边记载耶稣读的这段经文，实际上是他在公开出来服事的第一篇讲道。那既然我们的主第一篇讲道被记录在圣经里，它就有它特别的意义。我们就希望能够从这样的经文里边来神来开启我们，让我们明白他要我们所明白的哈。耶稣引用的经文是在出自于以赛亚书的61章1到2节。我们知道以赛亚先知哈，在当时那个年代呢，他是预言说以色列将要从巴比伦被掳之地被释放出来，恢复自由。他们在那时候是被奴役的里面哈，所以他预言说以色列将要从那个奴役之地怎么样带领出来，然后进入耶和华的喜年。耶和华喜年是什么呢？这又是一个以色列的一个 term 哈。他这个耶和华的喜年是这样，就是以色列每50年的时候就是一个喜年。在那个喜年呢记录在利未记25章8到55节里边有详细的记载，如果我们愿意想回去看的话可以看。但是简单来说，耶和华喜年呢要有这样几件事情发生，就是所有做奴隶的都要恢复自由身，就不再做奴隶，而且所有欠债的，欠了很多债务的哈，因为各种原因债务的，他的债务都一笔勾销。听起来很好啊。而且呢比如说你知道祖业上传下来的祖宗那边传下来的产业，如果你因为在50年里边因为任何原因失去的这个物业哈，这个地产哈，要归回到原主的家人。所以耶和华喜年你知道是一个很振奋的一年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让带来盼望，是一个复兴恢复的这样的一个年哈。所以呢他以赛亚带来的这样的一个预言哈，给了以色列人带来极大的盼望。但我们知道旧约的先知都是预表新约要发生的，所以他这里边真正的预言是指那个弥赛亚要来哈，弥赛亚要来，要拯救全人类从那被奴役的罪恶当中怎么样把我们释放出来。 把我们解救出来，让我们得自由。所以这里边预表的是以赛亚将来要做的事，要把人类哈从罪恶的奴役里面恢复怎么样自由身，然后一笔勾销我们所欠的一切的罪债，怎么样一笔勾销，然后回到怎么样神给我们预备的那个禧年哈，那个禧年是神悦纳人的，他不再纪念我们的恶，他让我们在他的里面怎么样得到白白得到这样的恩典。所以可以看到这里边带给我们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盼望的一个信息。耶稣在这里边引用这个经文，那他呢将这些话在他讲到的内容全部都记录在21节里面，所以21节是很重要的一节哈。21节里边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他是在说什么呢？他在告诉我们说，耶稣把这些话应验在他自己的身上了，他要做的就是弥赛亚的事工，他就是那位弥赛亚。而且呢，我们知道当时耶稣的时代啊，他们知道神的国要来，某一天要来，然后弥赛亚要来，他们知道这个事实，他们认为是将来的某一天会来到。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这个里边有一个 keyword 哈，一个很重要的字，说今天这经要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今天很重要哈，就是神的工作已经开始了，正在应验中哈。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第一次公开怎么样来说他的事工就是弥赛亚的事工。感谢主。所以我们一起来今天用这节经文哈，耶稣在啊世上公开服事的第一篇讲到，来看他到底他的事工是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是怎么样做的。我们一直在把这个啊思路哈啊 keep 住哈啊。那我们来看再来看这个经文的话呢啊，可不可以再帮我们打开一下哈？再来看经文的话呢，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弥赛亚的事工，也就是基督的事工，他告诉我们念的时候这个18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停到这里就发现说，主耶稣的事工他要靠着圣灵的能力怎么样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是说读给别人听的，是读给我们自己听的。所以我们就要读到这里，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说，我们是那个贫穷的人吗？那福音是给我的吗？很清楚，神在这里边告诉我们说，耶稣的事工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那我们就会说，这福音是给我的吗？是贫穷的吗？那什么是贫穷的人呢？就是有需要的，我们里边有很大很大需要的，这才是贫穷的。我们通常说贫穷好像是物质上的贫穷，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贫穷不是只限于物质上的贫穷，他方方面面都会很贫穷。我们最简单的说，人际关系上会不会贫穷？会的。我们的思想很消极，好像是就是没有积极思想，很贫穷，对不对？我们的情绪好像通常都是被一种很消极的情绪控制着，这好像积极的情绪活不出来，是不是贫穷？是贫穷。所以他这里边讲到的贫穷是指我们全人哈身心灵方方面面的贫穷。如果我们承认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贫穷的，是我们有需要的，这个福音就是你的，就是我的。当我们说哦，这个福音应该让谁谁谁听，他还没有信耶稣，我们当我们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自诩自己是富有的，我们是富人，我们已经有了，你知道吗？那神的福音就会跨越过你，就不会传到你，就会传到那贫穷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边要看神要启示给我们的是说，我们来到神面前，来好好的来到神面前说，我是贫穷的人吗？我在哪里贫穷？他的福音给贫穷的人一无所有。所以当我们得到这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怎么样赚来的，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我们什么都没有可以给他，我们没有办法去赚取，我们是很贫穷的。 所以我们知道这福音是一个恩典，是我们白白可以得到的。感谢神哈，这是神让我明白的。我们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还服侍了很多另外一类贫穷人，是什么呢？就是被人看不起的，怎么样？被人唾弃的，被社会唾弃的，那些都没有人真是看顾的，怎么样？耶稣也是把福音传给他们，那包括一些税吏，没人看得起的，妓女都被人唾弃的，但是他去亲近他们，把福音带给他们。当然我们知道现在世界上很多很多贫穷的人，经济上贫穷，完全是没有啊供应的哈、啊。他们真的是一种很，那是一个现在一个贫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好像是一个我们感觉就是一种无望的里面，对不对？我现在可以知道现在韩国哈、啊，韩国他们在这个时候兴起了很多很多的福音事工，专门有一些人出来给非常贫穷的人传福音哈、啊，来帮助他们靠着神的福音来这个啊培养他们积极健康的思想。所以他们当中呢，有些人呢知道福音是给他们的，所以他们福音就接纳了，接纳了福音就信了主。包括一些没有信主，他们也是在神的这样的一个福音好消息的里面，他们怎么样？他们的生命开始有转变，他们不再把自己当做一个可怜的、可悲的、无人要的，自己是次等的啊，没有价值的，好像是个三等公民。所以可以看到神的福音带给人的是恢复的一个工作啊，让那些贫穷的自以为什么都不行的，什么都没有的，让他们怎么样在神的里面重新恢复。那贫穷的人还告诉我们说，贫穷我们就是什么都没有，神要福音要赐给我们的时候，他让我们怎么样在他的里面得饱足，在他的里面得供应，在他的里面他要满足我们身心灵一切的需要，是人没有办法给我们的。这是神的福音，这是神的福音。我们再来看一看那个十八节的后半部分哈，他说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我们在想说什么是被掳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被掳的意思就是说做奴隶的，在一个奴役里面的，所以才会怎么样？才会谈到被释放出来，被俘虏去的，就是好像被战败国哈，就是就等于是你在人家是做俘虏的，人家就是想怎么样带你就怎么样带你，对不对？所以我们这里知道是被掳的，我们可以被什么样掳掠？被罪的权势掳掠。瞎眼的，什么是瞎眼的？瞎眼就是我们活在世上好，眼睛根本看不到任何盼望，我们不知道什么人可以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一个很大的突破，但是我们眼睛根本看不到哪里可以让我们可以靠着得帮助。我们是这样的瞎眼的吗？受压制的，什么是受压制的？一个比我们好像一个我们挣脱不出来的一种无形的压力，常常把我们压得让我们感觉我们压得好像就要被压碎了，是一种被压榨的那样的一个人哈。我们没有反抗的能力，我们反抗不起来，这样是被受压制的。但是你知道吗？神的事工哈，耶稣的事工，他说让我们怎么样从被掳的怎么样得释放，瞎眼的要能看见，然后呢受压制的要得自由。所以他让我们得释放，得看见，得自由的这样一个事工，主耶稣的事工是这样一个事工。所以让我们在他的里面怎么样重新恢复那个自由身哈、啊，重新把我们的眼睛打开，让我们看到盼望，重新让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怎么样得释放，让我们重新恢复他最初造我们的那样的一个荣耀形象。那十九节告诉我们说，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好，我们知道现在是什么年代？是弥赛亚年代哈，又是恩典的年代。我们是蒙恩的，你知道吗？耶稣第一次来，他就是要向我们施恩，就是要让我们传好消息给我们，就是要让我们把他圈入他的恩典当中。 回到他爱子的国度，你知道吗？这是一个恩典年，不是我们配得的，我们就去领受这个福音，就进入。所以我们各位刚才可以看到的，就是说这个福音呢，这个耶稣的事工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工啊，他要传好消息给贫穷的，他要带我们出啊奴役之地哈、啊，这个罪恶的权势啊所控制的这样的一个权势里面，他要带我们得释放、得自由、得看见、得富足，而且进入到神的恩典里边，这就是耶稣他的一个事工哈、啊。所以你可以看他来，这次来不是要定我们罪。让我们好像更泄气，更没有盼望哦。你就告诉说，哎呀，好像就你怎么来了以后，就来到神面前，神就说你这儿错，这儿错，这儿错，这儿错，这儿也不对，那儿也不对，你一无是处。没有，神让我们看到是说，他不是来定我们罪，他让我们泄气的，他要来拯救我们的哈，他要来释放我们，他让我们全人恢复在他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救恩里边，福音的大能的里面，怎么样得释放得自由，让我们全人都恢复自由，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赚取的，他爱我们，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说他要我们转向他，转向这个施恩的神，他要带我们进入到一个真正的自由里面。我们刚才在想说，真理的灵啊，赐我自由，我来敬拜你，但是如果我有这样的很多束缚，有这样牢笼，有很好像有很多这个捆绑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自由的敬拜他。所以神让我们怎么样敬拜他的是用一个怎么样自由的灵来敬拜他，他要拿去我们一切的束缚。所以我们只需要相信领受哈，然后呢怎么样就在神的大能里边进入这样的一个自由，然后不再怎么样做奴仆啊，不再做奴隶，是做罪的奴隶，不再做啊、有一本书哈、啊、记载了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小故事啊，那个书的名字叫 Will Daylight Come， 可能很多人可能知道这本书。它里面讲到一个故事呢，是讲到一个小男孩叫 Johnny 和他的姐姐 Shirley 的故事。他们两个呢到他的祖父母的农场去玩哈啊，在那边过几天。那 Johnny 呢去了以后呢，他就得到了一个弹弓哈、啊、所以他就拿石子呢就是瞄准以后就打那个树，然后他好练他的技术啊，他就很开心啊，有一个新的 toy。 那后来他的技术就越练越好，越练越好，后来他就到了一个那个谷堆的旁边的一个空场上面，他就一看，哇，正好看到那个祖母最心爱的鸭子在那里面跑来跑去，所以当时他就是心血来潮，他就拿起那石子就开始瞄，结果他这个把那狮子射出去哈，哎，果然那个鸭子就是中弹身亡。然后你知道一个小孩子哈，知道那是一个祖母的一个心爱的鸭子，所以他就傻掉那里，惊呆在那里，他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沮丧。他在沮丧里，他不晓得该怎么办，他就怎么样，慌乱之中就把那死鸭子拿起来埋在那个柴火的堆里面，想把它藏起来。然后呢他这个时候他很难过，其实他很沮丧，他就看看他的姐姐，他姐姐当时从头到尾都看到眼里哈，但是他没有说什么。那后来回到家以后呢，就吃晚饭，吃午饭哈，吃午饭的时候呢，那个吃完午饭以后呢，祖母就跟那个 Shirley 他的姐姐说哈，说哎 Shirley 啊，你吃完晚饭还帮我洗碗。后来那 Shirley 呢就说哦 Johnny 说他要洗碗。然后呢后来呢他然后小声的哈，就是跟那 Johnny 的在 Johnny 的耳边就跟他说，还记得那只鸭子吧，他犯错了你知道吗。所以呢那 Johnny 呢就没办法，他就乖乖的把碗给洗了。那后来呢祖母就让就是说到下午了，吃完饭以后了，下午的时候呢他们两个孩子就很想出去玩。然后呢就是他祖母就跟那 Shirley 跟他姐姐说 Shirley 啊，你还是跟我一起做晚饭吧，因为我实在需要帮手。然后呢 Shirley 呢又说哦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Johnny 他说他要来帮你。他要来帮你。后来呢然后他马上又小声的跟 Johnny 说，没有忘了那鸭子吧。所以就老在那里面跟他讲。那后来呢当然了 Shirley 就出去玩了，那 Johnny 呢当然了就留在家里做家事。 就这样几天就过去了。那 Johnny 呢，他一个人要做双份的工作，做苦工啊。然后呢，有一天呢，他就在那里边，实在是觉得难过的不得了啊。他就说，我再受不了了，我要跟祖母怎么样去认错去。所以他就跑到那个祖母那里边说，他把鸭子打死了，然后错了什么的哈。然后呢，其实你知道祖母的那个反应哈，让他非常的惊讶。那祖母就跟他说什么呢？那祖母说，哦，张妮啊，我早就知道了，因为那一天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站在窗户旁边。但因为我爱你呢，我早就原谅了你，但是我只是不知道你还要让你的姐姐奴役你多少天，你知道吗？所以呢，Johnny当他这样认错的时候，他就不再沮丧，他就不再那种沉闷压抑痛苦的，简直是，而且还在做苦差事每天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其实会犯错，我们可能犯的错我们自己都会觉得说不可能有人原谅的，你懂我意思吧？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哇，这个错是天大的错，不可能有人原谅，神更不可能原谅，我就是觉得我自己都不原谅，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所以我们也会犯这样做，所以我们就会怎么样，会把那个罪隐藏起来哈，隐藏起来，所以我们就会走什么 Johnny 的老路哈。那我们想，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人啊都会犯罪，因为我们活在律法，在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活在律法之下，律法就是让人知罪的，这是很正常的。所以你如果不知罪，你从来做了以后不觉得错的话，那你就不太正常了，对不对？所以我们都会犯错，但是呢，我们犯了错以后呢，可以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说，以人为本的，我们就懊悔啊，我们就难过啊，我们就想尽一切的办法去补偿啊。然后就让我们就是很沮丧，你知道吧？然后因为我们靠我们自己，哎，不能做，做不好，所以就很难过，很压抑这样。我们不需要这样，我们不需要这样，我们因为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以神为本的那样的一个懊悔。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转向我们自己，是转向神，让我们在他的面前怎么样？悔改认错，我错了，我罪了，我错了，我犯罪了，而且这个罪大到一个我自己都没有觉得可以原谅的，但是我就转向神。你知道我们的神他是有丰富怜悯的，哈，他要赦免我们，他的里面对我们的这个赦免，这种慈爱怜悯哈，是非常丰富的，没有任何一个罪大过说什么他的恩典，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可以 turn to him， 转向神。我们可以得到赦免，得到安息啊，得到自由。所以我想这里边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不怕怎么样，我们就不要隐藏，马上来到神面前来认错，然后得自由得释放啊。这也就是我们在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好像活在这样一个以人为本的这种对罪的这种反应的里面，但是我们不需要，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的罪就得赦免哈。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因信称义哈，罪得赦免以后，我们还是要每天每日怎么样过这个得胜的生活，还是要怎么样过成圣的生活，那就是让神每天每件事情都要帮助我们不犯罪，然后胜过罪，不再做罪的奴仆哈，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当我们讲到说我们犯罪不要隐藏，要曝光，神在这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里面怎么讲的，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不义哈。所以我们要曝光，你知道吗？我们犯罪的时候来到神面前曝光哈。在这时候我就想到，就是我亲眼见亲耳听的一个牧者哈，他当时做了一个见证，我觉得对我来说蛮有蛮印象深刻的，也蛮有很感触的，所以想在这里边呢跟大家有点分享哈。那这个牧师呢，他是在教会里边全职服侍的，所以他已经服侍了几十年了，所以在教会里边一直这样服侍。然后呢，他的主要工作牧养教会，准备讲道，所以他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就是在教会里面。那我们知道呢，就是他的孩子哈，因为确实没有得到他 在他孩子里边很大的需要里边，他都不在旁边哈，所以呢，孩子呢就成长的过程里边有很大的这个被冷落、被不被供应的这样的一个光景里边，所以他跟父亲的关系呢就一直不好，然后就造成了他里边就是蛮反叛的哈。所以呢，谁说牧师的孩子不会反叛？因为这就是一个例子哈，他在那里边在讲是说。他的儿子就变得很反叛，所以他说什么他就不做什么，所以这样一直是关系蛮紧张的。但是这个牧师呢没有重视这个问题，他仍然每天花很长的时间准备讲章，在讲台上讲道。所以他有一天他再也讲不下去了，他再也讲不下去了。讲不下去的原因是他这个叛逆的儿子终于决定离家出走了，而且一去没有音讯。他在站在讲台上准备信息，他可以讲得很好，这是外表上怎么样，我们在服侍神，我们好像很服侍神哈，很荣耀的一个职事，但是他的里面怎么样，非常非常的苦，因为他知道怎么样 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这有一些事情 very 就是很不对就对了，他里边很不对。那后来终于有一天他来到讲台上讲不下去了，他就把他里边的所有的挣扎就暴露在教会的面前，把这样的事情讲出来哈。那整个教会呢很感谢神，那个教会呢就是齐心合一的为牧师祷告，为他的儿子祷告，连续祷告了七年，他的孩子都没有音信。那后来才知道他在外面啊什么都做，就是说非常叛逆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就像我想可能就是活着的那个浪子的那种写照。七年没有音信，他们一直在神面前靠着神，一直为这个孩子祷告，一直为这个父亲祷告。那后来怎么样呢？七年以后的一天，他爸爸收到一个电话哈，那电话里就是他儿子打来的，然后他就跟他爸爸说，爸爸你接我来吧。他就在离他的家大概一个多小时的地方，然后他爸爸什么也没有说，开着车就去见了他的儿子。他见到他的儿子以后什么都没说，儿子也什么都没有说，然后这个牧师呢他就打开双臂，然后就拥抱他的儿子在他自己的怀抱，然后两人相拥相抱相哭相泣了很久。你知道吗？神要我们里外都是自由的，神要我们不要隐藏，让我们知道这个福音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牧师也是关乎牧师的。所以我们知道哈，在神的这样的一个大能的里面，这个牧师和他的儿子和好了，这是神的这个福音的一个见证，很好的一个见证。而且这个牧师呢从此以后哈，他就知道怎么样，他的服事也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他知道他首先自己要在神面前怎么样得释放 得自由，然后他的服事怎么样才有果效。因为我们发现耶稣在世的时候哈，他从来都是先做然后再教，他做出来的他去教，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身体力行哈，这记录在这个使徒行传一章一节里边，就是讲到耶稣把所行所教的记在那里。所以就是我们在世上也是领受了福音以后也是怎么样，先把这福音做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里外怎么样都得到神的福音以后，我们才可能去帮助那些曾经我们也经历的那些就是很需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福音的朋友啊，或者是其他的人啊。我们当我们神让神的怎么工作坐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怎么样帮助别人哈。所以这个见证我觉得非常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的见证告诉我们，这个父亲在主里边在真理里面得了自由释放，儿子也在真理里面得到了自由释放，那都是因为神的大能哈，来顺服在神的大能里边，来接受神的这样的一个大能， 来看到的果效。感谢主。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耶稣在世上的事工到底是什么，然后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哈？这样，那下面我想就是很自然的，我们就会想到说，耶稣的事工我们很清楚，他是怎么样做成的哈？他是怎么样去做成的这个事工？那我们要再来回到刚才我们读的那十八节里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圣灵与他同在，而且他圣灵的高在高他，意思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听到有一个词叫哇，这个人好有恩高，恩高的意思就是很有圣灵的能力。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怎么样做成的这个事工哈。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既然是靠着圣灵做的，那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要是做神的事工的时候怎么样，我们也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去做。那我们就会想说，哎，耶稣那天他在讲到的时候说，他说今天这经就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是不是在他讲到的那天哈，他已经被圣灵高，然后呢神的同在已经在的呢？是的。我们来看呢，就是经文里边告诉我们，我们还是任何的问题都回到圣经里边，我们看看主耶稣他是怎么样哈得到这个圣灵的能力，好不好？那在同样的路加福音哈，这个呢我可以再给大家念哈，路加福音的三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里边这样念，这样讲哈，我来给大家念哈。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哈，所以我原来一直以为说是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但是圣经里面这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他受了这个耶稣也受了洗，受洗以后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哈，所以是在他祷告的时候这件事发生的，圣灵降临在他身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呢这里边讲到说受洗了以后呢，就是四章一节里边讲到就圣灵对不起，耶稣就被圣灵充满，所以是在他祷告的时候怎么样，这个耶稣就被圣灵充满哈，这样子。那他充满了以后会不会我们服事大有能力呢？我们不知道哈，我们看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说，耶稣呢是被圣灵充满了以后呢，做了一件什么，就是说他另外做的就是说，是圣灵引导他进入到这样旷野里边接受试探。然后呢圣经里十四节里边讲说试探这个事情过去了，耶稣胜过了试探以后，十四节里讲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所以他是好像他的大有能力的服事与他胜过试探是有关系的。然后他这个充满了这样圣灵的能力以后，他就开始公开的服事哈。那我们刚才讲到他在之后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讲道哈，讲道就记录在这样圣经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连耶稣哈，他做神的事工的时候都是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哈，神的灵在他里面这样做成的。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了耶稣的事工，我们讲到了他是怎么样完成的事工，那我们就会想到说我们刚才讲到神在我们每一个人在你我身上有两个心意哈，一个心意是什么？让我们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然后在地位上成圣。地位上成圣的意思就是说，神不再把我们看作罪人，他因为我们信了耶稣，顺服圣灵，然后呢我们就因信称义哈，我们就得救了。然后呢这是神给我们的第一个心意哈，但是我们不是停留在这里，神还有另外一个心意是说，让我们不仅在地位上成圣，然后在怎么样生活上也要成圣。这个呢 啊，有一点点区别的哈。我们在地位上的成圣是一次性的，我们在神面前悔改啊，这个是在使徒行传2:38里面哈，彼得他讲得非常清楚，他告诉我们说，看一下2:，我来给大家念一下哈，他这里边讲说，哦，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就是在主我们神所招的哈。所以这是神，当我们怎么样去做的时候，是说悔改受洗，罪得赦以后，就必领受啊所赐的圣灵。这个是一个应许哈，神的应许没有一句落空，对不对？没有一句落空哈。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当我们去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得赦免哈，然后呢就已经被称为义了哈，而且圣灵顺从圣灵的话，我们就已经在地位上怎么样也成圣了哈。那下面呢，我们的问题呢就是说，地位上称因信称义，地位上称圣是一次性的，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接受主耶稣的时候啊，就可以达到的。但是呢，在生活上成圣哈，因为我们知道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主的面哈，所以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的心意当中，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成圣，是我们一生一世每天每时的，每天每时的。那我们就在这里边又要再问了，说，那我们主耶稣在世上也活了好多年呢，那他是怎么样，这个在生活上是成圣的？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是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他是一个圣洁的神，他是完美的神，完好的神。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既然是他的门徒，我们也要看一看他是怎么样哈，能够过这样得胜生活的。那我们看一看呢，圣经里面有一处哈，是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那边讲到，我们在看约翰福音以前呢，我们先来先来看一看，就是说加拉太书，我们先来看加拉太书好了。加拉太书的2:20里边哈，他是这样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哈。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生命是一个好像是更换的一个生命，不是说在里面活着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我们刚才讲到基督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圣洁，过圣洁生活的一个榜样哈。所以呢，我们知道呢，他成圣的一个原因呢，是记录在约翰福音3:34里面这样讲哈。他说，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我们知道我们的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一谈到耶稣的时候，他常常祷告，他昼夜祷告，他越有重大的服事他就越祷告。那我们知道这样他就常常在圣灵里面，常常的靠着圣灵，常常持守在里面，神的里面哈，让他这是他得胜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秘诀，就是我们常常怎么样借着祷告来顺从圣灵，顺从圣灵的引领。我们知道圣灵他的工作呢圣经里边耶稣也教导我们有几处哈，那我们这次呢先来讲一两处好了。就是圣灵的工作，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他要引导我们认识并进入到真理当中。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凡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在这时候为我们做了榜样。那我们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好像不是说有了圣灵了好像就很，就是说好像一切做得很容易，他也需要怎么样抵挡试探。我们知道在在他这个圣经里边也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这个靠着圣灵哈，圣灵引领他 进入到旷野里边接受试探，那他在这样的里面是怎么样得胜的哈？这里边也看得很清楚，这也是圣灵帮助我们胜过试探。我们在生活中会不会有试探？我们会有试探，因为我们想这个试探，我们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说，神不试探我们，是那恶者来试探我们，试探我们的是魔鬼。好，他呢常常用的一个伎俩是什么？谎言哈，他会放一些谎言的那些idea 那些想法在我们的头脑里边。我们知道耶稣他所面临的试探，第一个试探就是说，他刚刚受洗完以后，天上有声音确认说，你是我的儿子，我所喜爱的，这是他亲耳听见的，对不对？然后他这个魔鬼引导叫什么试探他的时候，就说，你如果真是儿子的话，你就把这石头变成面包。意思就是说，这另外一个声音说，你难道真是神的儿子吗？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的时候也是常常会有这样的两个声音来。我们需要的呢是怎么样的？就像耶稣一样，耶稣他胜过这个试探，是因为他怎么样？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他刚刚听到父神跟他说什么？你是我的儿子，我就不需要相信了，我不需要证明了，因为我知道神的话没有一句落空，我就抓住神的话。这是他战胜试探的一个窍门，我们需要学的哈。其实我这次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这一星期里边，我两次把讲到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呢，都给放在一起。但是呢，两次哈，就让我就觉得非常大的阻力，没有办法就再准备下去。那我就在那个神面前就跪下来啊，跟平刚一起，我们一直在那里边求问神，说神啊，这是来自你的还是来自撒旦的啊？所以当我们这是在神面前的时候，也是要像我们主耶稣一样，要知道分辨。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说，哦，耶稣他受试探的时候比较容易，好像撒旦是可见，其实不是可见的，他全是声音。撒旦并不是说让我们看见他，看见他以后我们就知道他说的是谎言了。但是我们通常知道吗？他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的试探全都是在我们的思维里的，在我们的脑子里的哈，一些想法而已。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要成圣的过程里面，首先就要像耶稣一样抵挡这样子魔鬼撒旦的这样的试探。他常常来 challenge 我们哈，让我们就是说知道胜过他的原因呢，就是一定要分辨哪一次来自神的哈，对圣经要很熟悉哈。但是你说圣经很熟悉，好像第三个试探哈，第三个试探耶稣面对的也是说，哎，如果你要是神的儿子的话呢，那个撒旦一看耶稣很知道神的话语哈，他就撒旦呢，他就用他这里边是这样讲的，对不起啊，我来找到这一节，对，他第三个试探的时候，他就说他也用圣经话来试探我们，他说。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上。他也用经文啊，他就把耶稣带到高山上，带到圣殿上哈，那个高的地方，他让耶稣从那里跳下去，从高处跳下去哈。然后他就说，天使这个使者呢会托住你哈。你看他也是很会用圣经来试探人的。但是你知道吗？你仔细回到这个圣经里边，你仔细看的时候，他用的这个经文是从诗篇的91篇11节到12节里边。这个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一共有4句话，他只用了3句，所以这个撒旦他的一个谎言的这个一个本质呢，他是断章取义，他把那个中间的一句很重要的一句给砍掉了，所以他说其实这个圣经的原话诗篇91篇里边原话是说，我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然后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因为这个时候是当地哈，他在写这个经文说，当地的那个路哈是石头子哈，所以很容易硌脚。所以他这并不是说什么从高处跳下来的时候会硌脚，而是说这个碰到石头上，而是说在平地上走的时候。所以你知道这里边呢，就是我们看到撒旦他是也是用圣经，但是他是歪曲的圣经。所以 again。耶稣呢识破了他，因为他对神的话语很清楚哈。 那我想再来看一下那个第二个中间的第二个试探，第二个试探呢，就是讲到也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提醒啊，就是说他把耶稣带到一个高山上哈，就说天下的一切权柄啊都是我的，你可以顺服我，然后我就把这个 you know这一切的权柄，世上的一切的权柄荣华都赐给你哈。你知道当时的以色列，我们刚才讲到的以色列，当时他们期盼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王国，可以胜过罗马帝国的这样的一个王国，可以带给人民切实的幸福的这样的一个王国，一个政府。所以主耶稣在这个时候他面临一个很大的试探，他要做什么样的王？他要服侍的是神要他做的那个王呢，用神的方法呢，还是说人民非常合法的一个想法，说他们要一个政府是可以带来人民的好处的，你知道吗？他是服侍的人的意思，用人的方法，世界的方法，对耶稣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试探。对我们来说呢，我们也一样。有的时候我们说，刚才我们从许牧师的那个见证里边看到，其实他服侍教会，服侍人，讲台讲道，但是他就忘了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先来服侍神。先来服侍神的意思就是说，神要我们做什么，神的心意让我们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时候，我们去做。我们知道那个上次在分享的那个经文里边讲说，父亲的心要回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哈。所以这个那个牧师呢，他在这里边的一个失败也是说他忽略了神要他去做的服侍他的孩子。对，所以我们也是在这里边可以学习说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要先来服侍神。所以耶稣当时就回答他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单要做神要我们做的哈，就感谢神。所以我们就停到这里哈，时间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来到神面前来思想说，我们的主耶稣他在世上做的事情我们也要做，他在世界上怎么在世上怎么做的我们也要学，那他在世上怎么样过得胜生活的我们也要跟随。那我们知道主耶稣他今天在怎么样父神的右边在为我们代求，他升天以后他还会再来。我们知道主耶稣的事工没有完结，没有因为他的升天而完结，他的事工在世的时候是由他和他的门徒完成的。那他升天了以后，他的事工没有完结，他要靠着他自己的教会去完成，我们就是他的教会。所以我们在完成主耶稣事工的时候，要用神的方法做神要做的事，过圣洁的生活，才能带下果效，能够把福音传给周遭的人所以感谢主哈，今天希望这样的一个经文呢，能够这样的一个分享哈，对大家有一个抛砖引玉的这样的一个果效哈，然后让大家可以常常来仰望神，在神的圣灵里面怎么样，更多的来过这样自由得胜的生活，每天来到神面前来怎么样，不再做罪的奴仆，靠着我们的圣灵来过得胜的生活，然后直到见我们的主面而为止哈，感谢神。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哈，我们这样子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他， Amen。